无能为力的是当断，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心中繁育执念当离，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放下执念才能回归安宁。
掌声有请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远的小白菜，欢迎来到我和慧姐的心灵花园。今天我和慧姐将和大家聊聊关于断舍离的话题，现在就先请出我们的智慧大姐姐吧，有请慧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喜悦天，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天。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断舍离的啊。今天呢我们把断舍离的一系列的作品这几天抽空都读了一下。那小白，你有自己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点，然后我们两个可以在这里聊一聊。
我是听了那个他们的一个三人访谈。三人访谈就是讲到一个关于女性的买买买。然后呢我就是想到了自己的一个买买买，因为我曾经也比较会买书，还有一个比较会买衣服。
哦，女孩子嘛都爱美。
当时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就对这样的买买买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喜欢啦什么就会去买，然后买书也是一堆一堆的，但是其实很少去看，就是跟袁老师那样讲的是一样的，就是好像是一个摆设就放在那，就是很少会去看，喜欢的时候我又去买，就这样重复。然后买衣服也是这样，但是因为可能是比较好穿衣服嘛，那然后相对来说可能有那个虚荣感，然后呢当穿上好看的时候呢，人家夸你好看的时候，哦呀，那你们虚荣不是有吗？然后为了这个表面的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想来是这样子，但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买买买就持续的重复。
对，现在呢？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没有，现在有些现象就比较奇怪了，就是那个。因为搬过一次家嘛，就在搬过家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书超多，衣服也多，但是呢，书特别多，
而且书特别重，
对，
特别重。
搬家工人的怨言是特别的多，就你书多，他们说就你书多。
学富五车。
没有，脑袋空空就是看着书。
但是我们买了这么多书，别人一看，哇，还有学问，学富五车。事实上我有同感，就是我的书都摆在我的床边，摆了一排，随手就能拿到，但是真的晚上经常是最后一眼看的是手机，真的不是书。
我现在就生病以后了，连书都不太好看了，因为眼睛很差，我看着看东西是用放大镜的。
哦，我现在也要用花镜了，老花镜，眼睛也是不好。对，身体就是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像我们做过大手术的人，身体一个直接反应就是真的视力变化很明显。
但现在又特别喜欢看书。就是当一件事情不能的时候，你反而更加的想去做它，就是
对
逆反心。
就是可以轻易拥有的时候并没有珍惜，等到自己不 能够轻易拥有它的时候，反倒想要的这种心情特别的急迫啊。
啊，就现在特别想看一些书，但是眼睛好累，我就觉得拿个放大镜这么一边照着一边看啊，真是好辛苦啊，就会放弃掉。但是我特别特别想，但现在买衣服什么的倒是，它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这可能跟后面，因为人是有过程的，就跟那个袁春楠老师讲，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到了某个点上，他意识到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啊，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然后呢，好像我感觉到这个断舍离，就他们三个人在这个访谈里面所谈的，就这个断舍离也是一个回归自我的一个过程。
就我们表面上就这两年断舍离的这个概念就逐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以前最早接触断舍离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是听一个就是故事，是讲的一个女孩子，她的这个家里面本来她是很喜欢买东西的，买衣服买鞋子，后来呢她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接触到了极简主义这个概念，然后呢就他看到这个极简主义的这个家庭，就是里面他们只剩下基本的家具，桌子椅子，然后所有的无用的他们认为生活当中不经常用到的东西就全都清理掉，房子就简直一眼看去就像家徒四壁一样，什么都没有，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后来这个女孩就效仿，就她可能是受到了，就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就是突然一个事情或者一个镜头或者一段话或者一曲音乐就一下子触动了你的一个点。那这个女孩她就受此触动，她就回去之后把她生活当中不需要的东西都舍弃掉，就是送人或者是捐赠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把她的衣服啊鞋子啊很多小玩意儿，你知道女孩子特别喜欢买小玩意儿，去旅游也好，去那个shopping mall 里面她就会买那些什么小玩偶啊，什么小明信片啊，是吧，小别针啊什么。那后来她就全都清理掉，只留下生活当中日常需要的东西。那我第一次接触断舍离其实是看了这个例子。这两年好像断舍离的这个概念就逐渐深入到大家心里了，就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像国内的这个工作压力什么都挺大的。其实断舍离表面上看是对自己不用的东西的清理，实际上是对自己心灵或者是情绪或者是精神上某些东西，思维上某些东西的一种清理，我是这么想
的。对的，我赞同，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跟你刚才说的，就是在某个点上，你的那个思想会突然之间就被打开了似的，然后你就会跟着这个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东西去走，然后你就会那个可能就不是那种感觉的断舍离，但是它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断舍离。就是比如我这个买衣服这个，我就觉得我没有，就是就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就是我就是不买了不买了，每次跟自己说不买的时候我照买不误的。就是说你跟自己说不的时候，其实他心里还有一个声音叫做要，就比如说那个减肥的人，他减肥他第二天照吃不误。我就觉得这个方式可能是比较那个，我就没有硬生生的在跟后面再跟自己讲我就不买不买不买，我跟自己说了也很不买不买不买，因为你确实搬家时候看那个收拾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是好烦的，怎么我有这么多。真的。然后我的好些衣服我都是放到那个闲鱼上嘛，那个就是卖了嘛，然后还有一些就送人了嘛，但是你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你知道我都没穿。那
商标还在上面
啊，有的啊，
是吧，商标还在上面。
对，你就觉得，但是你买的那一刻你是觉得挺开心的呢，出来就像你说到包裹的那刻打开那刻也是开心的，但是过后你可能就把它忘了。
是的，我搬过了几次家，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搬家的时候每一次搬家，以前有句俗话叫搬一次家就掉一次皮啊，对不对？ 然后呢真的每一次搬家都要舍弃一些东西，都要二手甩卖一些东西，就自己不常用的家具也好还是衣服也好捐赠。那基本上搬走的就是日常生活常用的一些东西和不舍得卖掉处理掉捐赠的东西。然后这些箱子呢就放到新家，我们今天用什么我就是开箱子找什么。那么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还是有很多箱子放在角落都没有开过，
对，
就根本用不上，
对，
对吧，但是又舍不得扔，
对，舍不得
扔。嗯，就是说断舍离这个概念现在这么受大家的重视，其实应该是很多人都在生活当中和我们的这个情绪当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这几年就特别的流行。那通常我们说很多不用的东西我们要舍弃掉，要如何清理掉，但事实上就是这种感觉是很难割舍掉，就感觉是从心里把这些东西我还想留下又舍不得，但是你非得让我清理掉我就觉得这个心疼。对，所以说一说到要抛弃要舍弃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要有就更不想或者心疼，其实这是一种就是给人的感觉是断舍离是很生硬的。
嗯，
对吧，
是的。
嗯，那对，那我这两天在看了这个断舍离的系列，其实他讲的也不只是让我们整理空间整理物品，对吗？你看了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其实是我觉得听到他们这么讲我就觉得是一个找到你自己，然后是一个内心回归的一个过程。
嗯，其实找到自己内心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嗯，
关注当下，对吧，
嗯，
其实这种时候呢就可以让这个断舍离在一部分的层面上就没有那么生硬，因为是从自己内心发出来的，说我觉得我要舍弃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从自己内心发出来的时候，要舍弃要给予要捐赠的时候，
嗯，
就觉得这个断舍离没有那么痛苦。
是的。
嗯，怎么去找这个，怎么去找这个从内心让他从内心发出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要好好读一下这个断舍离的传记，他一共有五本啊，一共五本书，是日本的一个作者写的，
对，山下义老师，
嗯，对，然后在喜马上有很多很多他的专辑，但我听的，对，听的那几个版本大家讲的都蛮好的，还是挺有收获的。
对，有收获，我就听了那前面那两集，第三集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触动我的地方。那个袁老师后面他也是写日记，我也是写日记，写日记很好的跟自己沟通的一种方式，也是就是写日记我可以很忘我，因为这种事情里面你是恒定的在那个状态里，你做别的事情它都会有些杂念会飘来飘去，但我写日记的时候我是专心一致的，然后跟自己去好好沟通的，然后通过静坐的方式慢慢的去，因为静坐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先通过那个它是你的身体通过观察，因为我们是需要觉察的，你觉察你的思维里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跟袁老师的三连问，就是这个东西对你是否重要，就是其实有大体相同的意思，就是他的他对你重要，什么东西是你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你应该舍弃掉的，然后这东西对你来说快乐吗，这些就是当你问自己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就是你就知道自己的生命里重要的是什么不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他说你在做别的决定的时候就可以参照你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标准，就是价值观这个标准，那其实这个跟你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也是相似的，你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以后，就是断舍离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这样。
好了，各位亲爱的小耳朵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一些关于断舍离的有趣的故事和想法，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并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哦，我们将会是您最温暖的倾听者和陪伴者。